主，我们赞美你，我们敬拜你，我们感谢你。主，我们从我们心中要颂扬你。确实是你不仅是创造我们的神，你是拯救我们的主。主，在我们过去迷失的当中，是你把我们找回来，不仅给我们有人生的目标、意义跟方向，你也给我们在奔跑这条熟练的道路上，你不仅给我们力量，你成为我们的力量，你安慰我们，你鼓励我们，多少时候你擦干我们的眼泪，多少时候你扶持我们到程度，把我们背在你的背上，把我们抱在你的怀里，好像老鹰一样，哦，把那小鹰背在背上，好像那母鸡一样，把那小鸡抱在他的怀里。主啊，在这样的拥抱的当中，主啊，我们不仅知道你的存在，我们真知道你是何等的爱我们，因为我们真感觉到你的温暖，我们真感觉到你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旁边，在我们的里面，你那个真实。哦，你爱我们，不仅是爱我们到底，你爱我们的爱是何等的真，以至于走过叫人生的路上，高高低低，起起伏伏，但主啊，你永远是我们的满足，你永远是我们的盼望，你永远是我们的力量。赞美你，就我们乐意安静在你的面前，我们乐意放下所有的等候在你的面前，哦，因为我们乐意要看见你更多的充满我们，你要更多的得着我们。哦，主啊，当我们开口赞美你，当我们开口祷告的时候，主啊，我们要把你更多的带到我们的里面。哦，主啊，好像空气啊，我们大大的呼吸，要把你带到我们的里面。但主，我们愿意安静在你的面前，好叫在我们里面的神，你可以做你要做的工作，好叫在我们的神，你可以运行在我们的里面，好叫在我们里面的神，在我们里面不断的做那更新而变化的工作。哦，圣灵啊，充满我们，不仅充满我们，运行在我们的里面，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在我们的身心灵，因为你的复活的大能，你叫基督怎么从死里复活大能，当你运行在我们的身上，叫我们这个必死的身子要活过来。哦，主啊，叫我们的灵，叫我们的身体，叫我们的思想意念再一次的被更新，再一次的被变化。哦，圣灵，谢谢你，我们也求你不仅重生我们，主，你总要在我们的里面做更新的工作，你总要在我们里面做那光照，甚至做那对付的工作，主也在我们里面做那活的那个炼净的工作，主，好叫我们这个人越靠近主，不仅是我们更多认识，越靠近主，不仅我们更多的明白领受主的恩典，主要让我们更加靠近主，就让我们更加的像主。哦，神啊，神啊，做成这样的工作，主，我们渴望等候你，我们全然的放下我们自己来等候你。哦，主，我们把自己摆上，你做成要工作，做成不是我们满意，是做到你满意，不是做的我们要得到我们要得着的。主啊，求你做工在我们身上，做到是你要我们所得着的。哦，仰望你，仰望你，继续带领我们，带我们走在你的心意当中，带领我们，让我们活在心的里面。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Amen, Amen, Amen, Amen。感谢主，哈利路亚。OK, 我们昨天谈到第三节，基本上我们是从十五节二章十五节看。不过呢，特别在第三章一二节的时候，很明显就是教会弟兄姊妹怎么做，在这个社会当中生活，怎么为主来做见证。当然传福音用爱心来帮助别人都是。但是我越来越相信，其实圣经讲的更多是在这方面。基本上如果那个人要我们接受我们的帮助，这个人信得过我们吗？这个时代就这样啊，如果你对一个人好，如果你不认识那个人， 那个人不敢接受你对他好，那当时神把你有机会放在旁边，所以他从旁边观察观察。所以我不说，我认识一个在企业界的，我们认得，其实他过去有人就告诉我说，其实他过去他陪着他妻子来，但是他从来不讲话，他坐在那边看。后来他们家发现一件事，他在观察观察这些基督徒，他在企业界，因为我一说他的事业啦，那当时他要组他的团队，所以这方面他很看重这方面事情。他当时要看看这个传道人讲的是什么，要看这个传道人他讲的跟他做的是什么，也看他这个传在讲的时候有没有讲道理。当然他不见得完全懂得我们的原则，因为他是一个慕道友，不过他起码他讲的有没有听得懂，或者合不合理，跟生活有没有关系。那另外更要紧，他看你讲的时候，网友你讲的跟你做的是一样的吗？那感谢主啊，当我们认识他的时候，不是我们呢，就我们的弟兄怎么的传道认识他的时候，长期的接触，很感谢主让他能够信得过我们，讲得更白一点，信得过我们的教会。他不是没有去过教会，他去很多的教会，他其实非常非常的热心，他决定跟着我们教会，决定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啊，就是一起来学习来追求。所以我要说是在这里，我们的整个信仰，我越来越发现所有的操练所有的装备不是不在教会面啊，怎么去啊，带成人主日学啊，做儿童主日学老师啊，师班都对都对，但是我觉得装备更大一个目的是让我们在这环境的当中，不论神把你放在哪一个社区啊，昨天我们也在这个，也为这个祷告，我们也希望在啊，现在我没有去过那个地方，在台北有一个地方叫社子，据说这是一个蛮大的一个社区，坦白说是政府拿他没办法社区，因为不知道怎么去更新了。那里面呢，就是我们的同工告诉我们说，那边很需要有福音。后来我们发现一件事，神早有预备在那个环境的当中啊，所以我们下午谈了一些事情。我们要不要在那边开始啊一个福音的工作，或者先有一个福音的行动啊，在那里面。那我要说是在这里，我们需要接触，那接触从人的需要来讲，当然每个人都有需要，我们有时候直接可以进去帮助他，特别他如果我们跟他有关系，就是熟悉的话，会有人的啊这个介绍。比如说现在真的，所以我们谈的蛮多，我们要不要借着一些其他的机构？啊，我们再跟，如果需要政府这个，如果他有这样一个 program 可以支持一些的，我们做一些的公益的工作，我们要不要政府？那但是从什么名义？是从一个机构的这个角度，慈善机构或者公益的机构去想申请吗？还是说我们直接教会去申请？我就跟他们说，我们的同工也同意，现在我们不需要再透过哪一个机构。我们直接跟他们申请，这叫台北灵粮堂。我不敢说整个台湾，起码在台北，在台北新台北市，坦白说，我们现在是蛮被人家信任的。坦白说，我们是蛮被政府信任的，甚至很多的工作是政府来找我们。那但是我意思说，我们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神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去做。你是做的时候，我们忠心做，要他们做，不要去搞个花样，搞个自己的想法。所以祷告就很重要，寻求就很重要。那早知道我们就做，他们要神，我们要做，神一定会负我们的责任。我们就发现，本来我们这样算一算呢、啊，因为我请他做个给我一个 proposal， 到底整个事工要这样做起来，那个数字不小哎。不过他讲的，如果在这目前我们的状况，谁支持谁支持，或是如果我们申请到政府一些的，我们再重新做一个预算，两个预算对照，一个叫 A， 一个叫 B， 我们另外一个人大概少一半钱呢。我说前面少一半钱，如果是100块少一半钱没什么了不起，如果是很大的上百万的少一半就很多了。牧师你怎么敢，你怎么做，你怎么会做这种决定？我怎么敢？政府一定会帮助我们支持我们吗？或有人一定要奉献吗？不一定，这个从来我不能够 control。 所以今年我们的题目叫什么？刚强壮胆，得地为得地为业。前面现条件是刚强壮胆，一讲到刚强这个字什么意思，所以你需要去了解，不是说刚强你不懂，或是说刚强你懂得 这个有什么？真的，如果你懂得就这么多吗？刚讲什么意思？你读到约书亚记的时候，一直讲到整本圣经讲到刚强，什么叫刚？就有信心的意思。刚强中文是翻译比 strong， 基本上那个字的意思，你看 have a confidence。那底下你一定要问一个问题：你怎么刚强？因为你有信心。你怎么有信心？因为神说话。所以你整本圣经就是这样。所以为什么祷告说你要刚强壮？意思说祷告嘛，你要谨守我的话。你就谨守的话，所以我应许你什么呢？你就得着什么。我没有应许，不要去乱求。所以为什么很多时候牧师我祷告神都没决定？因为神没有给你这个东西啊，因为神这样的预备安排不是这样啊。所以雅各书讲很清楚，我们没有求是因为我们得不着，是因为不求；我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是什么？妄求。所以为什么祷告？罗马书明说，我连我们祷告都有软弱，我们需要圣灵帮助我们。帮助什么东西？喊喊叫叫。不是，圣灵帮助我们知道神的心意，因为圣灵知道神的心意，神也知道圣经，所以圣灵帮我们带到，所以结果是什么？让我们的祷告能够进到神的心意。不进到神的心意，你阿们了半天一点用都没有。阿们的意思说，这就是这个叫做实实在在，一说神啊，我刚的祷告实实在在是你的意志，不然的话你奉主耶稣基督名，那叫假冒圣旨。你讲了这一堆祷告这么多，然后奉主耶稣基督名，就刚刚所讲是合乎神的心意，甚至出于神的主耶稣的心意，那底下就说阿们阿们，我所祷告是诚实，因为整个的我的祷告是从神来的。所以不要随便宣什么随便宣告，不要随便假冒圣旨。神感动你一定要宣告出来，但神没感动你喊半天是没事情。当然因为没有什么坏事，所以也就算。但旧约的时候，如果你说神告诉感动我要宣告这些，那你是先知吗？ OK， 如果你说你是先知，我们就查验一下嘛。那如果不是的话，那怎么办呢？照旧约的观念是拿石头要拿起来打的，拿着像现在随便高兴宣告就宣告啊，这个问题真的很大。我听到有个教会在国外啊，是传道，这他们好多个传道，中间有个传道牧师，这是怎么一回事？因为有个讲员在那边宣告这个教会绝对不会长 cancer， 那一年就死了三个。那他就问我说，奇怪的事，说弟兄姊妹很多疑惑，你可以很多方面解释，问明人是还是请这个讲员来讲。所以这个传道问我，这是怎么一回事？这怎么处理？如果是没查验，查验很明显的不是这样，那你还在找他来吗？当时这个讲也很出名，所以大家觉得排他来讲都不容易。所以很多事情啊，就是你真的要弄清楚。我没想到，我以为我是前个礼拜讲的，大概所有的真理都是真理嘛。我以为那个有点硬邦邦，因为现在最流行讲你怎么从困难里面出来啊，你怎么得安慰啊，你怎么得信心啊，那个积极的，另外那个那如果再过头了变成成功神学。但你讲一个回到这样过窄门走窄路，然后要分辨等等要小心啊，这那花功夫的。那祷告如果真的都搞不清楚，你怎么分辨假？所以回到你对神的话语认识吗？你对神的教导清楚吗？哦等等。所以我觉得，但是我觉得照圣经，因为登山宝训到最后这几段经文确实是这个是很重要的提醒，我就衷心的讲神的话。诶，没想到听的还蛮多的，我不晓得听的还蛮多的。我说真的他们喜欢听嘛，就硬邦邦的。而他们说，甚至有人说，有人跟我告诉告告我妻子让妻子把那个 email 给我，他觉得很有用，他听了三次。我的 point 是在这里，我们能够做的，什么叫刚强？意思说 be strong， 你什么叫刚强？你告诉我什么叫刚强？圣经讲一句，刚强 have confidence， 有信心。那底下就清楚，那有信心什么？有信心， 百姓要对 约书亚有信心，百姓要对摩西有信心。那为什么我们对约书亚对摩西有信心？因为他对神有信心。那怎么知道对神有信？因为神讲他们都照去做。我就讲，所以有这么抽象吗？没有。那什么叫刚强？什么叫壮胆？年初我已经讲过，现在到年底我还在再提一提。因为记得壮胆，如果说弟兄啊，这个你去那边啊，去办些什么事啊，可能就啊去哪一个来的地方，哎呀，我不想，我那个地方很不熟哎，那个环境怎么样不晓得，听说那个环境不太好，那个就不安全，或者那个地方啊，我也不熟，然后走错路啊，这边兜来兜去啊，多麻烦。我去我都不知道有没有把握可以找得到那地方，这时候你要怎么办？除了你跟他讲这个所谓的这个 direction 怎么去以外，那你已经讲了，不过他还是说我不敢去啊，那之后我不知道去会不会走丢了，这时候你怎么办？你就陪他去啊，那叫壮胆呢。妈妈我不敢去，妈妈说那我陪你去，妈妈我不要上学，我的尤其孩子换一个新的学校的时候都不肯去的，那妈妈陪他，甚至妈妈还陪他上课，上个半个钟头，孩子在里面跟小孩子玩熟了以后，妈妈在不在也无所谓，所以妈妈就偷偷跑去上班去。两件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没有神的话，你是永远不会刚强；你没有神的同在，你永远不会壮胆。如果是这样，你在喊得地为业，那就再喊吧。神要你得什么，你就搞不清楚。要你得什么以后，你就发现一件事情，哦，那个很难呢，迦南地里面都巨人呢。这时候，有人算了，去的是送死，不，有人说，有人会陪我们去，谁啊？我们这里只有几个人，我们这么弱人可以吗？然后有人就这样说，因为神会陪我们去，一生就这样子啊。所以要我祷告。因为我年底的时候我不得告个段落，我要专心做弱势，因为是后面我的精力我的体力包括时间，我还是专心做点我要做的事情，或者说神要做的。第二个要把职场推动起来，第三个叫创新育成，就一些新的东西，我要求神给我智慧去判断到底我们要不要做。那最后一个感谢主，我还是要做早亮光。因为大家好像是真的碰到人都说，牧师我在听你早亮光，有些我在国外是这样，这有一个宣教士，牧师你在讲的是我每天的灵粮，因为在国外非洲了，在非洲他找这个所谓的灵修的资料不多，我不说我讲的好不好，就他真的他找的资料不多，所以感谢主。我们那当时我们的方式又不太一样，我们可以咬文嚼字可以讲几个礼拜。那可能对我们非常棒。 OK， 讲到这里我们再来读一下第一节跟第二节，这个是面对装备后，面对前面都像 doctrine 要教育好，或者一些提醒，后面就叫我们面对怎么面对这个世界。第一节是讲到我们面对，我们总是在一个制度的底下，我们总是在一个所谓的这个所谓的一个的机制的底下，不论你在公司做事，你在学校上课，你是校长，你是老师，你是学生，你是什么什么 ？OK， 在公司里面，你是老板，你是经理，你是底下的什么什么什么？你在这个教会，你是牧师，你是主任牧师，你是其他的牧师，或者每一个部门的主管等等等等。那底下是区牧助理、小组长还有组员。那第一个很讲究是次序。人的犯罪，你可以说因为亚当夏娃，其实整个的犯罪原因是因为这些人包括撒旦魔鬼在内离开了神预备的安排的次序。什么叫次序？讲得更清楚，你要知道你在这个的制度的机制里面，你是在哪一个位置，在那个位置当中做你该做的事情，不要去做去管做前面的你上面老那个老板的事情，这就乱了秩序。你也不去要去批评你的同一个 level 的，因为他有他的工作，你有这工，你不要去用现在的话叫，我最喜欢用这个例子啊。当这个主耶稣跟彼得说，你要将来老的时候要怎么的时候， 啊，彼得听了以后其实有点难过，然后要被人家牵着走哈、啊，这个也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这时候突然闪过一个人，叫做圣经没有说了，就主爱的门徒叫做约翰。说彼得一想了，那他怎么样？这样的将来会怎么样？用我的翻译，主耶稣说：“关你什么事？”今天问题在这里啊，关。我不反对你有意见，我不反对你有这个个看法，但是如果不是你去执行，我常说，你这个怎么会告诉我？我说你要执行吗？你要执行，我详详细告诉你。如果你不去执行，你听完以后只一呀呀讲一堆你的意见，这不很乱吗？如果你要执行，我真的，你要做主任牧师，我给你做主任牧师，我有什么关系？这对我来讲。如果你做主任牧师，我一定是神，我永远在，我认为神永远把我换一个位置，是把我提升。啊，你要 ，OK， 我要告诉你就你要执行吗？你不执行的话，那如果是搞乱这一件，不搞乱，那你情绪不好，那什么意思？所以这是，那还有你底下的，我们社会就这样啊。所以讲究秩序当中，讲究 order， 所以秩序当中就讲究一个总体的观念，这个叫什么？知道有没有讲？叫做顺服，叫做 submission。 那顺服不是嘴巴顺服、啊、顺服也不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只是表演给人家看，所以你真是顺服吗？老板讲什么你就做，所以后面讲一下遵他的命，就四个字而已啊，叫做什么？要听他的话，要听他的吩咐，听他的命令。这个另外一个用英文字来叫，叫做 obedience。一个叫 submission， 讲秩序；一个叫 obedience。但这个 obedience 是从心里面来的，不是咬紧牙关，不是不甘心落意，不是说心中怄着气。所以后面就行各样的善事。我不是说你的老板一定都对，我不是说老板一定他做的都跟神的心意，甚至有些老板，特别是在那个时代，如果是外邦人，如果是罗马政府，可能是逼迫基督徒的。但起码你的心态要对，那底下完你要需要求神给你有智慧，求神给你有这个所谓分辨了以后，知道怎么去处理这个事情。但我越来越相信一件事情，如果你赢得你老板的信任的时候，我相信你扛不来的，你的老板会为你扛。起码我在职场好几次这样的经验，我说我不能够做这种事情，因为这跟我的领受、跟我的信仰、跟我的理念是相反，意思说我不能够做假东西。我老板如果他还说基督徒，那是他的事情，他怎么去，他有很多压力，可能上面更大压力，那他怎么处理？我不要去批评，不要去论断，但是到最后我想跟老板说对不起，这叫，所以永远不要违背上头，永远不要去所谓的跟上的违背，那个叫圣经讲这很严，叫做背叛，很重要，很严重的背叛的走位，叫做所谓的这个叛道，叫叛道，其实都在同一个观念，基本上是从这两个观念，他不走在秩序里面，而且他开始搞乱那个秩序，他不是老板，他要做老板的事情，不是他做决定，他要做决定，做决定也不跟老板讲，或是他做决定的时候也不跟老板商量。那倒过来他的同辈等等等等，所以呢带出一个预备行各样善事，这两个意思，做神要做的事情，放心的神负你的责任，但要做的是对的事情，不是做错事情，而且是神要做。那你在职场上大概一个是讲究秩序，因为我们在同一个公司、同一个教会、同一个甚至同一个牧区、同一个小组、同一个办公这个办公室、同一个处，不还有另外一个，还有另外生活另外层次，那些不见得在你的生活的那个体制的底下，一说一般的人，他也不是你的上司，他也不是你的部下，他也不是你的同事，你没有接触这样的人吗？也是一大堆啊。 那你怎么跟人家相处？所以呢，第二节就带出这个，所以呢，你一定要依照这个 context 这个背景来解释这个经文，你不能够就抓住这句话就去想怎么去解释，纵然想着去怎么解释，可能有些对地方，但如果你回到这个背景来去解释的时候，你会解释比较清楚。那后面就你怎么跟人家相处，讲了这么句话，你在公司是跟怎么相处，那离开公司或者你在家是跟怎么跟你的家人家族相处，不离开了你的家，在外面很跟人很多人相处的时候，你是怎么跟人家相处。如果前面讲三件事情，所谓的顺服，所谓的这个遵命叫 obedient，第三个不要消极哦，你要积极的做善事，所以这边讲是 exact 是积极的预备行各样，就 you are ready。 我记得刚来灵粮堂的时候大家都有点对我有点期待，那感谢主那时候虽然我是在周牧师底下是这个国度，所以我说我只要对周牧师负责就好，因为我觉得这样比较简单一点，因为这教会太大很复杂，我也不要这个好像搞乱了这边的一些的文化等。不过我还是蛮愿意谁找我的服侍。所以那时候呢周师母特别在青年牧区还有其他的比如说他也装备都他负责，他真的负责很多事情。牧师你可不可以有没有空你可不可以帮了，他很客气，你可不可以帮我抑制开一天的课。我就说不是有我们传道的美山在带吗牧师我们也心听你带，看看你怎么讲法。还有人家怎么那时候我们的青年这个牧区也牧师那时候光光还没有来那时候牧师你要不要去带青年牧区，我说我不带你来带，但是你带的时候我会帮助，就是说你需要我帮助你什么就算。真的礼拜六聚会他带，你要了解那时候的周师母那时候还年轻呢还带，我在旁边要我讲道我也在，不是我讲道我也在，因为那时候我们开始每次讲完这个聚会完了以后结束的时候都有呼召都有为年轻人祷告。所以有一天我不知道上面 是什么什么的，我想他给我个卡片在桌上，他就说了牧师我们非常感谢主appreciate 用他这个来我们教会，因为你是 ever ready。 我心想说我是个电池吗，有没有一个电池叫预备行各样善事。如果你心中在这个次序当中，你不要去跟人家比，不要去跟人家争，甚至对你的长辈对你的上司对你的什么什么叫停止什么什么，你发现有机会服侍，这是我要 make the point。 什么叫 ready 什么叫预备，你发现有机会服侍，但是你觉得没有时间，那个时间不恰当，如果你觉得那个工作你不适合，你就和气跟人家讲啊，不要去乱猜说哦，他找我这个事情是不是看不起我，哦，他把我放在那个地方是不是对我怎么样怎么样。所以预备真的这是一个生命，不是每样事情都喜欢做，真的不是每样事情做的都方便。不讲我吴永章老师，一个基督徒本来就不方便，一个传染更加不方便，但是这个也沟通啊，因为在秩序里面呢，对你的老板也就是 appeal 叫申诉啊，所以就说你要跟他讲跟他讲，那你为什么不跟他讲，因为你最先已经心中已经有个东西了，你怎么不能够跟着开会的时候跟着同辈来讲。我常常这样说，你老板知道吗，或许你对那个事情的看法其他跟这个事情有关的人都知道吗，都不知道，那你生什么气呢，你需要解决了。那对底下人来讲，你需不需要去让他知道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或者你为什么要他来做，他一定会说这么多人为什么叫我来做，你要不要给他一个理由，当然要给个好理由，因为我看你没事这是最糟糕的理由，一说要去做因为你这个人没用，只能去捡捡垃圾好，你千万不要跟人说因为那个人没有做找不到人，或是看你没有事，你要讲那是很重要的事情，倒怪我觉得你是最适合做那个事情。所以昨天跟几个同工这样谈完以后，我明白，我说谁负责， 迪奥要负责什么。他们真的写了两份 proposal 给我，没有很，就说没有说很大，这个高言大志，就起码我要的资料都给我。第一个你要做什么，第二个谁去做，那做什么，第二谁去做，我要去问谁去做，你有能力做刚刚你要讲的事情，如果没有能力的话你去做也没有用。不，发现他们很专长做这两个事情，那我们就去做，我就编预算，我就怎么去安排事情，就是这样的。做完以后事情有没有结果，我希望当然有，但结果怎么样我也不晓得。如果连这些都不考虑的话，请问事情会有结果吗？只是凑个热闹，多个数字，我们多一个事工，多一个分堂，多一个福音中心嘛，我不做这种事情。所以在整个制度里面就是很讲究这些东西。我们为什么要搞 ERP？ 我们需要有搞人事请假，我们就上 ERP 啊，请款我们就要上 ERP。如果这个东西不在预算里面，还是要上 ERP。完了，我们就钱从哪来？是不是要从准部办公室里面管？我说要进到个制度里面。那在平常的时候，就带出另外一个人。当年跟相处的时候，可能在制度以内，可能也在制度以外，我意思说你跟他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可能有直接关系。那另外一个你跟人员相处的时候，这个就要需要留意了。我们来读一下第二节，我们就单单读第二节好了。我们一起来读。
不要毁谤，不要争竞，总要和平，向众人大显温柔。
知道什么意思吗？或是这样知道怎么用吗？不要毁谤，这个字的在毁谤用的，但是也没有叫错，但这个字没有讲到，因为字就这样，一个字可能有不同的角度来讲，可能有不同的程度来讲。毁谤这是很糟糕的事情，或许他一点的错你把它扩大了，因为你基本上要把那个人给贬倒。这个人他有，比如说我们从这个人，我们分析他比如说这个优点缺点，我们讲十项优点，讲十项缺点，其实我们比较看多的是他的缺点，甚至我们最后做个决定，我不说这个优点多缺点少，就你要做个评估了。不，我们比较喜欢比较容易是抓住你的缺点。我在讲，你同意也可以，不同意可以。但我跟一些同工啊，以前做错事，我听到一些人讲，我们要让人给进来，或者等等等等。以前在做事的时候，那个人不错，你就一定会发现有人说，不过那个人，我们说那个人蛮有能力、有资格做这个事情，但一定会通知人说，这个但是这个人会怎么样？我走看到他的 resume。这个我看他资格，我也跟他对话过了，我觉得这个人不错，然后我觉得这个人是要跟这些人在一起工作，我就把这个人提出来进来跟这个团队一起。你会发现我不能够说十个都是，不过以比例来讲，大部分都会讲他的缺点，很少人讲他的优点。如果万一我说这个人我要请他进来负责这部门，大概十个人有九个人都说不行不行不行。你知道这是社会，你知道这是今天社会的这个的现象。你说这样凑进来可以合一吗？你这样可以同工吗？让我有一点点的难过，也这样说，难道基督教的机构没有这个问题吗？难道教会的本身没有这个问题吗？当然有啊。所以回谤你可以从一个角度，很有技巧的回谤，你很温柔的回谤你还说为着我们教会啊，为我们的团队啊，这个人不行啊，你从末角度也是回谤。如果你从另外角度，这个人怎么样讲，他讲的反粗啦，态度怎么样，或是做一些错的事情，甚至是那是另外一种。那但是真的，我们很少去讲一个人的好处。 这是我要学的，也在学的。我这当时你要进来还是要搞清楚，我觉得这个人他的长处是我需要的，他的长处在我的团队是要可以发挥可以补足。有没有软弱，有没有短处？当然有，包括我在内，可能我的短处比别人都多。不过但是我觉得他的短处是可以弥补的，他可以在短处可以所谓的重新塑造的，他的短处是可以这个短处慢慢可以消失，而且这短处会变成这有些短处拦阻他发展他的长处，但这些短处可以挪开的话，他的长处更好，长跟他表现。那坦白说，这不是一个老师做事情，这是一个师父要做事情，这不是一个老师要做事，这是一个要做父亲的要做事情。老师你不及格就把你当掉，甚至有我不知道人连碰过这个老师，也有老师以他以把学生给当掉出名的，他觉得他最有成就感受，他一般不及格他最开心，因为他觉得他才厉害。不过有些的老师有几个学生了解为什么这么考一考就不行，哦，他有这个原因，那这样如果你愿意，我老师我陪你，你下课以后我帮你再陪你一个钟头半个钟头。我也碰过这样的老师，不是坐在我身上就是，那老师就刻意的陪他半个钟头。你就发现老师有两种，一个就是我厉害你们不行，行就跟着我，不行你就走开。另外一个老师说我行你不行，但是我要 make sure 我要把你从不行变到行。当然回榜最容易听的就批评论断了，就觉得这是一个。所以呢，不要回榜，不要增进，基本上这个字应该讲说成为一个和平的，基本上这个字的意思就 make peace， 要和平要和睦。如果有些英文甚至直接就说不要打架，呵呵，就翻成这个。所以呢，增进又很多，从暗暗的争，我厉害他不厉害，我行为我的业绩好他不好，一直到最后打起来，叫争竞，或者再不叫打起来，你们叫斗争，叫斗。你跟人相处的时候会这样吗？我要这样的说，这是人的所谓的在他罪性里面是，你有没有看过你的孩子姐姐跟妹妹争？千万不要说我不会，这人的天性。你在公司有没有争？你怎么知道有没有争？或者我知道有没有跟你讲我嫉妒？嫉妒是一个争的一个很重要原因。但是你说嫉妒当中你没有安全感，这是另外一个分析。或者你的骄傲没有人 recognize， 就你觉得人都别人都看不看重我，只看重他，这叫嫉妒。我跟老板说我要一点资源啊，他如果给我就给他，这都增进哎，不是要跟人家打嘞。所以你要问他，那增进哪来？我嫉妒。OK， 又来一个事情。现在在你的岗位上，你需要有这么多吗？人家有的你要有，但是人家有那个是因为要完成他的工作。你需要有他有的东西吗？牧师我编的预算是这样子，为什么牧师你到最后你的预算给我是五分之一？你不说很支持这个工作吗？那别的人的预算是这么多，为什么你把我减这么多？所以他主管呢，跟这个同工一起来找我，因为他说牧师是不是他没有看中这个工作。我听完以后我就说，我说一件事情，我不说他已经嫉妒了，不过他心中有点愤愤不平，这是真的。他牧师我就说了，我让看中这个工作，第一个你要看看我现在给你的资源少吗？我记得话应该是他编的预算大概是500万-400万，记不得，我大概提过这个。那时候我给他预算50万，请问50万少吗？底下你现在要做多少？你现在要做的就是马上要用到500万吗？ 现在我给你50万，你大概还用不完呢。这个阶段，你有没有想过这个 ？OK， 我看着你的想要做的，我觉得50万现在应够。如果万一不够，你还是来找我，因为我已经说要做这个事情。甚至我们都说这个预算的时候是这么多，但是我要后面加上去，我不能够500万给你50万，然后其他500万也压在那，因为我还有很多事要做。其他的450万我可以做别的事情，等到你需要的时候，我再把资源再调回来，就调来调去。反正我们就做这个所谓管理，就是这种工作。你手中就只有这么多，什么是先，什么是后，什么是重要，什么是暂时，什么是工程，是要分几层。我们不是搞这东西吗？所以我认为他很懂我讲什么。我认为，我不是跟你说过，大概过了几个月，他们跑去跟我说，不是他跑，是另外一个牧师有个的这个，不知道从哪边申请，还是哪一个慈善，就这个是一个企业，但是支持这个工作，给他们400万呢。所以从那开始，我觉得他蛮有信心的，他知道该做事情，神会为他预备。我要说实在这里，不要嫉妒前面那个，就说你在一个所谓的进到神的预备，进到神的这个所谓的安排的里面，在这安排当中讲得好，这个话就照着神的心安分守己，做成你要做的，不要去跟人家比较，不要去跟人家增进，弄了半天，其实每个都增进，有一些叫增进，其实社会是这样，跑步，如果是赛跑，谁要跑第二的？每个人都要跑。在班上要考试，谁要跑？这个要，如果保送只有几个名额，大家都要跑第一。在企业，谁要做二哥的？每个人都要做一哥。后面那个基本原因是什么？你觉得他钱不够吗？你知道他企业不够大了吗？你觉得他已经在这个成绩当中，他绝对是在保送之内，但是还不是保送第一名的话，他觉得还不够。所以呢，一个的所谓的上进的心，这个要搞清楚，是很对的。但是上进上带出一个后面一个很强的动机，叫做嫉妒，那就很麻烦，那就很麻烦。怎么去？所以一定说，你要把目标弄清楚，你要把整个的你的信心的信仰弄清楚。我的一生是在神的手中，我们都这样的说。如果你说现在神手中，你就神把你放在这个环境，你就要进到神为我们保放这个环境。OK， 完了以后，为什么的时候要完成这个工作？你认识台北粮堂的意向目标，所以你进到这个团队。因为我的意向，因为好多人跑进来说我很喜欢来台北粮堂意向，跑跟我讲，不过进来以后发现一件事情不对耶。他很同意台北粮的印象，但是他不同意台北粮厂整个的架构，整个这个管理，他觉得应该不在他谁的底下，应该在他发现他比较行，甚至呢他做一件进到那个团队里面，在那个架构上，他就开始做他自己，跟别的部门一点关系没有，让我大胆说跟整个教会他做事情一点关系都没有。讲的难听，他只是要教会的资源，就是。你说这样可以走下去吗？你可以这样的，这个团队能够建立起来吗？所以用主任的话，顺服架构等等，我说进来就进来，那个脊椎骨，如果有个软骨什么都跑歪的，你总要做一些整合啊，把它弄回去，好叫整个脊椎骨是对是正。整个身体才有力量啊，不然的话怎么行 ？OK， 前面那个很重要，就是你要知道，在整个的 order 次序里面，你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既然清楚扮演，所以第一个要调整你的心态。我们这一年做一件事情，真的跟以前很不一样。特别黄杰今年说帮助我们做，以前我们说今年做预。今年我们的预算是100块，所以呢，明年我们做预算做120块啊。那有没有用到120块？没有了，100块也没用了，也没有，也是用到80块。那后年做预算什么？因为今年预算是120，这后年预算应该140块。 越做越大，那渔村越来越大。去年做的预算，如果去，我们说去年做今年预算是100块，那明年的时候，既然呢预算我们做越做大，但是我们发现几件事情：第一个钱没用完，第二个它的事工越来越少，人数也减少，什么都减少，你还要给他从100块做预算做到120吗？然后在后面哦，我们每年都要增加，所以140嘛。我要告诉你，教会早就垮掉了。今年做预算，因为我们现在做预算是，去年你做建议就算是100块，所以我们要从那去年你用多少钱呢？就今年走过来你用多少钱呢？去年比如说我们用今年做，去年不管多少钱，做今年我们的预算是100块。那今年你到目前为止，或到年底还几个月，大概你用的不会是80块。我们不会让你从100块今年预算来做明年，我们要从80块来用今年预算，可以听得懂吗？因为你今年只用80块而已啊，你100块都用不到，因为我们要从100块来开始做预算。倒过来，今年你变100块预算，没有错，还可以用，因为是做预算，你才用到80，但你整个施工往下掉，你还要明年变120吗？怪不得执会主席啊，国珍弟兄，他梁堂很久很久，他非常爱这个教会，他觉得林梁堂最需要，好多年讲到现在，最需要是治理。很多人都是空的，都是虚的，都是浮的，大家也这个观念也搞不太清楚。所以现在我们的预算，我们到年底，我们的收入跟支出，我们大概达成率95%-98%。我讲这没有任何一点夸口，我只要告诉你一件事，我们需要对神忠心啊。牧师有些人说他乱用啊，他开玩笑，我说他开玩笑，我们还有预算，我们把它花掉，你觉得你讲完这句话就可以花掉吗？哎，我们的 ERP 你上了我们要不打回去，你以为到年底哦还有80块、啊、现在还有20块，我们就赶快去吃饭把它 吃掉了，你想看看，你想哦干什么用 ？OK， 我不反对，你自己的做主管，你掏腰包，你去请人家吃饭嘛。但这个钱不是预算来吃饭，你怎么可以用在吃饭？我们很感谢主啊，这么大一个的团队，这个资源这么大的一个资源，我没有这些管理的话，是很容易出毛病，真的很容易出毛病。所以会。整个的过程当中，在制度里面，或者我一定要坚持有制度，甚至我一定要坚持包括退休的制度。你看又来，牧师我在灵粮这么久，为什么我一定要退休？为什么他不需要退休？或者他退休请他做顾问，为什么没有请我做顾问？在干什么？又是嫉妒啊，又是比较啊。哎呀，拜托，一天我就要搞这种事情。牧师我做传堂做几十年，我很忠心耶，我很神很用我耶，现在我还可以做，没有错了，30年前你也做，现在也做，可能的性质没有减低，不然你同意你的体力跟以前不一样吗？你能够跑得跟以前不一样吗？坦白说那是消极的，积极我跟你说，如果你过去说哎呀都没有时间陪家人，教会没有欠你，这时候你好好陪陪家人，你要退休。还有很多，有时有人跟我说来到灵恩堂我们要跟着整个制度走，其实神教上有呼召，我要好好去用的呼召，我就说这时候你退休了以后好好去做你要呼召的事情，因为整个退休制度也在啊，政府有制度，灵恩堂有制度，你就安心，你就去做你要做的事情。为什么那到最后我讲完也没话说，因为生活也不是困难，那其实心中还是不服气啊，为什么他不退休我退休，这叫什么？就是嫉妒。为什么他多加钱我不能够多加，为什么他预算这么大我这么小，为什么他可以搞来搞去还是嫉妒啊？那嫉妒当中你不要说他嫉妒，他一定会生气，底下我说你这么计较，你跟我计较我就跟你计较。 他说好多人讲我坚持公馆处的时候，哦，有人说，哦，是公馆处的同工 很忙， 我知道很忙，但是不是每天都忙。你进到一个运作的运转里面，那个工厂里面，你每天做基本上很固定，早上干什么下午干什么，就这样。那偶尔加工，偶尔那我们有这个加工的时啊，那甚至在教会如果你加班了以后，我们就让他休息。我只讲一些这个观念，因为我要把它讲清楚，不然反正他觉得这个增进是什么，要讲清楚一点。我就这样的说，如果你觉得你在教会这一天的工作，在这个事工馆一天工是教会全然的让你的生活，让你的整个精力都好像讲得白过头了。我是学工程的，我会找一个叫做 industrial engineer 进来，中间有一个工作就 timing， 你进来八点钟进来，我就按码表，从几点到几点钟你在做，几点到几点你去上洗手间，几点几点到休息，所以一天算下来到底真正在工作上他多少时间。中午的，所以这个叫 engineer， 这个 time study 就是做的。因为我要做这事情，就是如果我们是做一支笔，我要算几个成本。第一个，我的材料的成本；第二个，我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广告费的成本；我还说工人的成本；第二个，还有一些 over 水电啊等等这些成本。所以我可以告诉你，这支笔出来以后，我可以一支笔，我卖一块钱的话，我可以赚三毛钱。因为其他几个，所以中间有个叫做人工，那这人工啊，我要定到工资，这块布我要定多少钱，我要定这个价钱。我说如果哪一个你们同工觉得哪一个你的工作啊，就是让你太过头，每天都让过头，我会找一个 time study 进来，叫他跟着你，从你进来就咔啦，我到时候哦，在这做半个钟头，你这样做的咔啦。牧师你要把社会那个带，我没有这意思，不倒过来在恩典里面就带出另外东西来。你不觉得今天在这个岗位上，在你的职场，今天在教会都是恩典吗？你恩典还要跟计较吗？你恩典还要跟神计较吗？我真经可以讲很多，不信人是这样，那我们基督徒是这样，传道人我们的分堂这么多个，我们福音也蛮多个，你觉得每一个的福音中心那个开支是一样的吗？如果那个传不带着一个感恩的心，他一听到别的那个福音中心开支是这样，为什么他这么多，为什么这么少，吵欸。如果教会不面对这些问题，我们讲很多高深的道理，彼此相爱合一，对我来讲讲完以后，到以后我就写个回忆录就可以了。我们学着真正的回忆录是这些年来这些东西有没有可以落实在弟兄姊妹身上，好像他们在职场上有影响力，更要说这有没有落实在教会传道人身上，有没有落实在教会同工的身上。没有的话，我们只是跟其他宗教团体没什么，甚至跟其他的所谓的什么民间团体没什么一样，那我们的信仰价值在用现在最流行的话，天国文化到哪去？ OK， 讲到这里，后面这一块总要和平向众人大显温柔。其实刚说不要争竞跟总要和平是放在一起的，所以这第二件事情刚我已经提了蛮多了，就不要跟人家 fight， 不要等等等。最后一个，向众人大显温柔。你看又来咬一嚼舌。什么叫大显？英文不叫翻成大显，为什么翻成真温柔？真还假的？那也要问什么叫真温柔，什么叫假温柔。而且温柔这个字基本上这叫温柔也没有错，这绝对对，但这个字蛮多英文圣经是翻成叫谦卑，大显谦卑，真谦卑。那谦卑跟温柔有什么不一样？或许你做一个 这个 word study 就这字都查出来，最后那这个怎么运用，或者你讲到的时候怎么去安慰鼓励弟兄姊妹，那到什么意思？温柔这个字，其我把这两个温柔跟这个谦卑放在一起，真的跟假的先放一边，先把这个，我觉得把温柔跟谦卑放在一起，因为本来原而意思就一样，看你怎么翻，有人翻成是 kind 这个好心啊等等，有人翻成 moderate 等等的，这都可以翻。不过我觉得大概比较熟，一个叫做温柔，一个叫谦卑。谦卑是什么？谦卑是知道你一无所有，一无所能，那叫真正的谦卑。你生出来的时候只有一个，你就是会生出来，连那口气都是妈妈给的，或者说这样说好了，是生出来你才活的，不要是这个生出来就死的，是都不肯生出来。OK， 就当然到最后是神了，没有错了。不过就你要知道，但你再想看你有什么东西。在那个时候神安排妈妈把你养大，然后在后面的老师在培养等等等，最后你碰到一个好老板，然后碰到一个好丈夫好妻子怎么等等。所以谦卑这个字，所以我们党的都是登山宝训讲虚心的有福，就这个字。什么叫虚心？这个字在原文字也可以两个翻译，一个翻译就是乞丐，另外一个翻译就是所谓的破产。什么叫乞丐？什么破产？一说你什么都没有。OK， 就讲到这个地方。所以谦卑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才，意思是说天国的人如果他要得到天国的话，本来天国不属于他的，他没有天国的，一个得罪神怎么会有天国？所以今天他能够得到天国，他是从没有变成有，从没有智慧变有智慧，从贫穷变有富足，从没有权柄人变有权柄人，所以他都有的。如果他都有的时候，所以你就发现另外一件事情。所以我的主耶稣用这句话讲到职场，讲到工作，讲到生活，那我的心是柔和谦卑。先从谦卑来。那柔和是什么？柔和是讲到你这个人在今天你有了天国是你的，所以就因为谦卑，所以你呼求神啊，我行了，我完蛋了，就神说 OK， 你破碎了等等等等，你知道是没有，今天我给你全都是恩典。在恩典的当中你怎么面对这个恩典，面对这个怎么用什么态度面对恩典？今天我有这个智慧是没有的，是神给我的，叫天国。那我这个智慧用在怎么用啊？这神应该归神来用。今天我有这个力量，神医治了我等等等等，今天我这个人。所以温柔的意思就是一个被 control 的 power， 我讲过好几次，一个被控制的力量。这用在药品上，这第一个。第二个是用在这个一个有脚环的马，马是很大力气但是没有被控制住啊。第三个我们用到吹在帆船上那团风，船会把帆船吹翻，但吹在帆上的时候那个船就可以跟着跑。换句话说，今天神从没有变成有，天国是我们的，天国是你，信有福，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是什么都没有，但他承认他什么没有，他呼求神的时候，神就说 OK， 你知道不再靠自己，靠自己走不得出来，我就把天国给，然后把所有你需要给你，但是是为了你可以完成天国的使命，叫旨意，愿的国家愿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OK， 他现在你有了，你有这个机会，你先成为一个传道人，你成为一个公司的这个经理，你成为这个店的店长，建会成为什么？你要知道神给你这个机会，而且在机会当中给你所有的资源，你要知道好怎么用这些资源，是为神来用，不要为自己来用，这是你怎么面对这资源。 OK， 又回到这段经文来。当你我在这个公司，我在这个教会做主任牧师的时候，我知道这是神给我的，那我怎么用？那怎么叫什么怎么用？我的态度知道这恩典，我要好好去用等等。但真正用手，实际的是发生什么？发生我用在你身上，用在你身上，用在弟兄姊妹身上，因为我有资源。所以我要这个资源怎么分配得好在你们身上？我有资源， 这个真的我可以管理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部门应该你来管理，不是他来管理等等等，我要分配的好。在这分配的当中，你要产生一个作用，一个的面对人温柔被神来用，温柔是从一个感恩的心，因为知道这从神来，温柔在用在人身上的时候，我要用这话，你需要用温柔。你在跟他讲的时候，不是你是老板，不是你的口气，不是说你这个人不行，你这个人差劲，然后他说你不行我把你开除，一直培养培养，机会机会，我定义要把你，用下来的话要把你拱起来，好叫你从没有也变成有，或者有一天你已经承受到承诺，你也不需要我拱你了，你自己去知道怎么从神那边领取更多的恩典。不，如果在你这个人生的属灵的道路上不能工作或在教会，起码这段刚开始这段阶段，如果我可以做的话，我要帮助你一下，推你一下，拱你一下，希望你加油一下。我这样的解释，这个温柔大家慢慢可以听得懂，是真温柔。什么叫真温柔？是我要成全你，不是利用你，是要成全你。像大众，这是真的谦卑带出来的结果。谦卑不在夸口自己，谦卑不是拥有，谦卑是神白白给我，圣经说我们就要白白的给出去，白白的给出去。如果坐在人身上的时候，这个叫什么？那叫温柔。不要只是讲啊，温柔声音小一点，口气好一点，这基本上你真的坐在他身上做了些什么，好叫这个人能够被建立起来，好叫人从软弱变刚强，从没有也变成样样都有。你看啊，这两节经文，如果 你我都懂了，而且活出来，我们这一辈子应该人生不太一样的。圣经有这么难吗？我不认为。属灵的路这么难走吗？我也不认为，因为是蛮清楚。不祷告也很难，如果这么容易的话，现在大家都成圣。因为搞到外面还是一个，我不愿意走在次序里面，我活在那个叫做所谓的增进啊等等比较啊等等，坦白我们还是活在自己的那个人生的老我，所以产生嫉妒啊贪心啊等等东西。什么时候你可以为别人着想，什么时候你有的不是拥有，甚至用这个来控制别人，你有的成为别人的帮助的时候，我相信你的人生绝然会成为一个不同人生。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一起来为自己祷告，我们靠同声祷告，为这个周末所有的聚会来祷告，求主来恩待我们啊！我们求神恩待，我们靠同声祷告。哦，我们的主，我们神，我们仰望你，求你带领我们，把我们带心当中，我们仰望你，把我们带进这职业，然后叫我们自己能够所做都能够讨你的喜悦，是吧？仰望你，仰望你，把这周末所有的聚会交手中，那成年青年的时候，或者在上课学的时候，真的还是分寸，愿主的引领我们，把我们带进的当中。我感谢你，赞美你，赞美。今天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啊，在这恭敬把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是吧？是的，我们有了你的话，就应该去遵行。最后当我们遵循的时候，我们就更加相信神，你会乐意的帮助我们，在我们不足的地方，在我们软弱的地方，你会告诉我们我们要刚强要壮胆，因为你要帮助我们活在你自己的心的里面，主啊，把今天学习时间交手中，把这周末所有的聚会交手里，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